聆听神话的时间，今天我给大家传讲的题目是圣灵的一个记号、符号，或者是表达。在讲开始以前呢，我先要对上礼拜讲到的一个关于这个大爆炸的呢，我做一些说明和更正。上礼拜我讲到一个例子，说最近发了一个很大的一个天文望远镜啊，这个天文望远镜呢可以看到这科学宇宙学上有一个理论叫大爆炸理论，说大爆炸理论就是他们根据科学的观测说这个世界是有一个开始的，不像以前的科学理论说这个世界是自有拥有永远存在的，物质世界宇宙是永远存在的。那新的这个科学理论呢，宇宙学的理论呢叫大爆炸理论，就说这个世界是有一个开始的有一个起点在这个起点以前什么都不知道，那个起点以后这个宇宙就开始膨胀是这样的一个理论。那这个理论只是一个科学的理论，它到底有多少的真理在后面，当然它有一定的科学的证据在支持它。那它毕竟不是神的创造，只不过它更接近，比原来那个宇宙是自由拥有这个永远存在的，更接近于呢这个世界是有一个开始的。圣经讲这个世界是神说出来的造出来的是有开始的也有结束的。所以这个大爆炸理论呢，只是呢它更比原来那个理论更接近。那到底大爆炸理论它是不是一个真理，那还有待于验证即使它是真理，它也是一个对神的创造的真理的一个近似，它不等同于神的创造。我在这里呢做一些个更正。所以我们今天呢，我们相信的呢是神创造天地万物这个科学呢对一个神的创造的一个探索呢，哎，慢慢的开始接近神的这个创造真理。那我们感谢主我们继续的为他们祷告，希望这些科学家能够敬畏神，能够更多的认识神好，那我今天呢给大家讲的题目呢是，我屏幕分享一下，圣灵的记号、符号我们上里两次讲到呢耶稣天父是看不见的，从来没有人看见过天父，那只有父怀里的独生子耶稣基督把神把父显现出来，让我们看见子就如同看见父所以那今天我们怎么能认识儿子呢？我们认识了儿子，认识了耶稣，就认识了天父，不认识耶稣就不认识天父。那耶稣今天不在我们中间了，我们怎么能够认识耶稣呢？在耶稣临升天以前，他就差派圣灵，圣灵来要让我们来认识耶稣，圣灵把耶稣显现出来圣灵引导我们认识耶稣。那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说，圣灵是什么其实更准确的问题应该说，圣灵是谁圣灵是三位一体中的一位它是一个位格它是一个可以与人有交流的有性格、有脾、有性情有喜好的一个位格。那我们这个位格我们怎么认识它呢？圣灵也是看不见摸不着的，那我们怎么去说圣灵长什么样我们也不知道他说话的声音我们也不知道，那我们怎么去认识他呢？那今天我们弟兄姊妹要想灵命的成长一定要借助圣灵，我们借助圣灵才能够认识耶稣基督，借着圣灵的能力我们才能活出来像耶稣基督。那我们一定要对圣灵呢有更多的认识。那圣经圣灵知道我们有这样的困扰怎么能够更多的认识圣灵，那他就呢因为圣灵是一个抽象的，是一个看不见的摸不着的， 那对于任何一个人呢，他要认识一个抽象的事物呢，他一定要借着比喻啊。还要借着比喻才能够认识这个抽象的东西，一个你不熟悉的东西。那我们即使学习这个世上的知识也是这样的，我们要打个比方来解释一下，使这个把这个不熟悉的东西呢，借着我们熟悉的一些事物呢，我们可以呢，可以想象一下。所以在圣经中也经常用比喻耶稣基督讲到说，天国好像面笑圣灵好像风这些都是一个比喻使我们呢，面笑我们都知道，这个生活中的常识我们都大家人生经验都有，风我们也比较熟悉，他把这个圣灵跟风连在一起，那就是说风的一些属性我们可以影射到圣灵上面去，所以借着风，我们可以呢想象理解圣灵这是一种用一个熟悉的事物去了解不熟悉的抽象的事物，这是一个方法。所以那我们今天要想认识圣灵，那圣经呢就用了很多的符号代表来让我们圣灵是什么。那它就圣灵呢就像风，我们看看有一些，一个圣灵是鸽子圣灵如同鸽子，大家看到屏幕。第二个呢，圣灵是水第三个呢，圣灵是火就很奇怪的，水和火在中国的文化里面，水火是不相容的这个两个是相对立的，但是呢在圣灵里面呢，它又是火又是水我们下礼拜会讲圣灵是火，今天呢我们主要讲圣灵是水那圣灵呢还是橄榄油是 oil 是一个膏抹。好，所以圣灵用水，圣经用水来代表圣灵，在哥林多前书第十二章第十三节说，我们不拘是犹太人是希腊人是为奴的是自主的，都从一位圣灵受洗，成了一个身体，隐于一位圣灵在这里呢他用这个很形象的动词隐于一位圣灵，所以这个圣灵是可以喝的不是圣灵可以喝的，而是这个水是可以喝的，我们都知道，所以他把圣灵跟这个可以喝的水呢来交互在这儿使用从一位圣灵受洗这个受洗我们知道洗是一定用水来洗的，洗我们洗东西洗澡都是用水来洗，但是在这里讲到圣灵受洗所以呢用水呢来代表圣灵，在圣经中是这样来表达的。他为什么用水来代表？因为水的很多属性可以比较准确的来反映来让我们明白圣灵的属性。好，我们先看水。水代表圣灵参与的创造。在创世纪第一章第二节就讲到说，在世界还没有的时候，刚才我们讲到这个世界是被神造出来的，那是被谁三位一体神一同参与的一个创造。所以在那个时候，地是空虚混沌，没有地，只有渊面黑暗，有水，水渊是水面。然后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所以有神的灵有水这两个连在一起，所以神的灵和水一同参与这个神的灵就水就是代表神的灵。然后神说，所以天父说出来神的话，那就是神的道，就是耶稣基督。那神的灵呢就把神的话把它 实现出来，把它啊行出来，就是啊这个创造的过程。所以三位一体真神呢，一同参与神的啊创造。那水呢，代表的圣灵呢，也重生了我们。就约翰福音第三章第五节啊，当时尼哥底母就找耶稣来，想知道如何进天国。耶稣就告诉他说，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进天国。所以尼哥底母还是不明白，他说我这么大了，我怎么能够再进母腹，再生出来呢？啊，这个是听起来不可能的事情。那耶稣就讲到说，啊，我所讲的重生呢，不是从肉身再重生再生一遍，而是要从水和圣灵生。所以耶稣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人若不是从水和圣灵生的，就不能进神的国。所以在这里讲到 是从水和圣灵、啊、重生了我们。所以我们的新的生命是从哪里来的呢？是从水和圣灵来的。啊，在这里是一个水代表什么呢？那有很多的解释啊，有的解释说这个水是代表神的道，所以神的道和神的圣灵给我们新的生命，就是耶稣基督啊，圣灵让我们得到新的生命，得到属灵的生命，成为神的儿女。那也有解释说这个水呢是代表受洗的那个水，借着受洗的水和圣灵的受洗啊，是水洗和圣灵洗两个一起啊，使我们能够重生。啊，下面我们来看一看到底啊，这个受洗是什么意义。好，水洗呢是指向的是灵洗啊，圣灵的洗。耶稣和他们聚集的时候，吩咐他们说，不要离开耶路撒冷，要等候父所应许的，就是你们听见我说过的，约翰是用水施洗，但不多几日，你们要受圣灵的洗。所以这是有两个洗，一个是用水施洗，然后你们要受圣灵的洗。这是我们感谢主啊，这是今天我们的经文，在《使徒行传》啊第一章第四节。所以耶稣就跟他们吩咐说，哎，你们要受圣灵的洗。那水的洗跟圣灵的洗什么关系呢？啊，这个水的洗是表达指向圣灵的洗，圣灵的洗是本质，水的洗呢只是一个啊一个代表。我们再看一看呀，圣经中有一些关于受洗跟圣灵的关系。马太福音第三章第十六节，耶稣受了洗，随即从水里上来，天忽然为他开了，他就看见神的灵仿佛鸽子降下落在他身上。所以耶稣当时是受了水洗，那同时呢，圣灵就降在他身上。所以耶稣的圣灵与他同在，和他的水洗呢，哎，同时发生。在马太福音二十八章十九节啊，也是今年我们的大使命的我们的啊主题。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啊。我们怎么样去呢？带着什么去呢？啊，怎么样使万民做主的门徒呢？说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啊，所以。然后凡我所教导你们的，你们都要教导他们遵行，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啊！这是二十八章的十九、二十节。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啊！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所以天前面一句话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当我们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人施洗的时候，那实际上不是人的一个啊施洗啊，一个水的洗，水的洗呢只能洁净我们的身体，那只有圣灵的洗才能够洁净我们的 灵魂啊，心灵。马可福音第一章第八节，我是用水给你们施洗，这是施洗约翰说的，他却用圣灵给你们施洗啊。所以我是施洗约翰，他就是耶稣基督，所以将来的那位啊，我要为他做见证的那一位，他呢是用圣灵给你们施洗。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啊，这个水洗和圣灵的洗呢，是有一个对应的关系。耶稣说，你们不知道所求的是什么，我喝的杯你们能喝吗？我所受的洗你们能受吗？啊，这是当时两个门徒啊来要耶稣给他们在他啊耶稣的国里边得一个好的位置，一个在他的左边，一个在他右边。那耶稣就啊这样的回答他说，我所受的洗你们能受吗？我所喝的杯你们能喝吗？啊，那耶稣所说我受的洗是指的什么呢？是指的耶稣要上十字架，他要啊受害，他要担当世人的罪啊，去死，然后从死里复活，所以这是他所受的啊一个洗。马可福音第十六章第十六节，信而受洗的必然得救，不信的必被定罪。所以在这里看到，我们怎么才能得救呢？得救是相信、接受，接着相信耶稣基督，跟他有关系，然后啊去受洗，是你的信心的一个表达。所以信心是一个看不见的，受洗是一个行动。所以这个信心啊，加上行动啊，把这个信心表达出来，行出来。这个呢就必然得救，不信的呢必被定罪。路加福音三章十六节啊，也讲到说，约翰说，我是用水给你们施洗，但有一位能力比我更大的，我就是给他解鞋带也不配，他要用圣灵与火给你们施洗啊。所以这里又讲到水的施洗和圣灵的洗，火的洗啊。那我们下礼拜会讲圣灵的另外一个记号是火。路加福音十二章五十节啊，我有当受的喜还没有成就，我是何等的迫切呢？啊，这就是讲到耶稣在上十字架以前，他在说，我有当受的喜还没有成就，就是他们还没有上十字架啊，就是这件事情。约翰福音一章第三十三节，我先前不认识他，只是那差我来用水施洗的对我说，你看见圣灵降下来住在谁的身上，谁就是用圣灵施洗的。所以有两个洗，一个是水的洗，一个是圣灵的洗。那这两个洗什么关系呢？好，我们来看一下。使徒行传第一章第五节说，你们用水施洗，但不多几日你们要受圣灵的洗。彼得说，你们个人要悔改。在使徒行传第二章第三十八节，彼得第一次讲到啊，第二章是圣灵降下来，是给他们能力，是他们啊说起方言，然后接着彼得就有一篇讲道。等彼得讲完了以后说，你们所钉十字架的耶稣，神已经立他为主为基督了。这些人呢，很多人听了就扎心，他们觉得呀，我们搞错了。我们把主把神差派来的弥赛亚钉到十字架上去了，说我们怎么行才能够使我们罪得赦免呢？彼得就这样回答他们说，你们个人要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叫你们的罪得赦，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所以在这里呢，可以看到悔改、受洗、罪得赦免、领受圣灵，都是在一起发生的。所以受洗跟领受所赐的圣灵，所以水的洗跟圣灵的洗在这里啊是啊同时发生。那在使徒行传后边呢啊就有几个事件，我要稍微的多讲一点。在第八章的时候啊，因为使徒行传第一章讲到说，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啊，你们要等候圣灵，然后从犹太，从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 直到地极，地极就是外邦人的地方。所以这个整个的使徒行传的发展的线索就是这样来开始的，开始圣灵在耶路撒冷浇灌，啊，很多的犹太人啊开始信耶稣，啊，是他在耶路撒冷开始传，然后接着到犹大这个地区，然后开始又进入了撒玛利亚。在使徒行传第八章的时候呢，哎，门徒啊腓力就把这个啊福音带给了撒玛利亚人。当时呢，很多撒玛利亚人呢就听了，就受了啊洗。那这个彼得和约翰呢，听到说他们撒玛利亚人受洗了，他们就过来查看一下。哎，他来了以后呢，发现呢，哎，他们没有受圣灵，虽然他们奉耶稣的名受了洗，但是呢，他们还没有圣灵，还没有降在他们一个人身上，只奉主耶稣的名受了洗。所以我来读一下。实际上八章第十五到第十七节，两个人到了，就是彼得和约翰，就为他们祷告，要叫他们受圣灵，因为圣灵还没有降在他们一个人身上，他们只奉主耶稣的名受了洗。于是使徒按手在他们头上，他们就受了圣灵。那在这里呢，可以看到呢，啊，是水洗在先，啊，圣灵的洗呢在后。当彼得约翰按手在他们头上的时候，哎，他们就得了圣灵的洗。那到第十章的时候呢，啊，就是彼得啊见了异象，然后哥林流邀请他，是哥林流是个外邦人，是个罗马的一个百夫长，邀请他去他家。然后当彼得一开口讲道的时候呢，啊，圣灵就降到这些人身上。所以彼得呢，就看到圣灵降在人身上呢，他就，哎，圣灵感动他，就要用水给他们施洗。所以，于是彼得说：“这些人既受了圣灵，就这些外邦人，既受了圣灵，与我们一样，谁能禁止用水给他们施洗呢？”所以这次呢，是圣灵的洗在先，水洗在后啊。第八章是。水洗在先，圣灵的洗在后啊。但是耶稣基督的时候呢，耶稣基督身上呢是啊，耶稣基督从水中一出来，圣灵就降在他的身上，所以是同时发生。那现在呢，我们看一下啊，现在你们啊，这个到第二十二章的时候啊，又讲到一件事情啊，说。现在你们为什么耽误呢？起来求告他的名受洗，洗去你的罪。在这里好像表面上说，哎，这个受洗难道能洗去人的罪吗？啊，有些教派呢说啊，受洗能够洗去人的罪啊，这是不对的讲法。水的洗礼是不能够洗去人的罪的。是水的洗礼所指向的那个圣灵的洗才能够洗去人的罪啊，是耶稣基督的宝血能够洗去人的罪啊，水的洗呢不能够洗去人的罪，我们每天就洗澡啊，只能除去身上的污秽啊。我们看彼得前书第三章二十一节，你们中间也有人从前是这样，但如今你们奉主耶稣的名，并借着我们神的灵已经洗净成圣了。所以洗净了成圣了是什么呢？是借着神的灵，还是借着圣灵，我们才能够得洁净啊。那这是哥林多前书六章十一节。那彼得前书三章二十一节呢，这水所表明的洗礼，现在借着耶稣基督复活也拯救你们。这洗礼本不在乎除掉肉体的污秽，只求在神面前有无愧的良心。彼得讲说，这水就是啊，这个挪亚方舟啊，神拯救他们啊，这个代表呢是一个洗礼啊。那这个洗礼呢，啊，不能够除掉肉体的啊污秽，只求在神面前有无愧的良心。所以这水是表明指向的一个洗礼， 这个洗礼是指的什么呢？是指圣灵的那个洗礼。所以水的洗礼指向的是圣灵的那个洗。在罗马书第六章第三节讲到受洗的意义，说岂不知我们这受洗归入基督的人是受洗归入他的死吗？所以我们借着洗礼归入死，和他一同埋葬，原是叫我们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像基督借着父的荣耀从死里复活一样。所以我们今天的受洗啊，在水里边啊，这个我们的进水里，我们进到水里边去，然后不能呼吸啊，它表达的是一个指向的是一个属灵的实际，就是我们在属灵的层这个实际里边，我们与耶稣同死，然后当我们再起来啊，又能够呼吸了，然后讲好就是表明的是与耶稣一同复活啊，所以是一个同死同活。受洗呢，水洗是指向灵洗啊。所以在圣经中讲到说，我们合一是因为一洗，一主一信一洗，这一洗呢是指的圣灵的洗。水洗呢是指向表达圣灵的洗。要用水借着道把教会洗净，以弗所书五章二十六节啊。所以这个水所表达的是圣灵，水代表的是圣灵啊，借着神的道，就是耶稣基督带给我们的道，能够把教会洗净，成为圣洁。提多书三章第五节，他便救了我们，并不是因为我们自己所行的义，乃是照着他的怜悯，借着重生的洗和圣灵的更新。再一次看到呢，啊，这个洗是指的圣灵的洗。在这里呢，我们看到圣灵的洗跟水洗有什么关系呢？那圣灵常常是借着水洗来临到，圣灵的洗借着水洗临到我们。在我们每正常情况下啊，圣灵的洗呢，当我们奉主耶稣的名啊受洗的时候，圣灵呢就临到我们，借着水洗，不是水洗能够让我们得重生，而是水洗啊这个仪式啊，圣灵使用这个方法来把他的灵浇灌在我们的心中。所以这个时间上呢啊，刚才讲了。第八章呢，啊，是水洗在先，灵洗在后啊。第十章呢是这个灵洗圣灵的啊，这个充满在先，哦，水洗在后啊。这个时间次序上呢啊不是很重要，因为神是超出时间的，所以我们的人老是纠结说，哎，到底是哪个在先，哪个在后啊？其实这个不是最重要的。在耶稣的时候呢是同时发生的啊，具体怎么样这个时间次序不重要，但是最重要的是啊，我们的水洗是指向的是圣灵的洗，所以一主一信一洗是指的圣灵的洗。那圣灵的水流啊，所以这个圣灵是用水来代表的，那水呢就有源头，那圣灵的这个水流的源头是什么呢？圣灵的水流的源头是十字架上的被害的耶稣。我们来看一下约翰福音十九章三十四到三十五节。唯有一个兵拿枪扎他的肋旁，随即有血和水流出来。看见这事的那人就做见证，他的见证也是真的，并且他知道自己所说的是真的，叫你们也可以信。所以当时耶稣他们要把耶稣打断，然后要把这些个三个钉十字架的人腿打断，然后兵丁最后到耶稣打要想打耶稣的腿的时候，发现他已经断气了，所以就没有把他腿打断，但是拿那个枪就刺他的肋旁。那一刺他肋旁的时候呢， 有血和水从他的身体流出来。这个时候看见这事的那人是哪个人呢？啊，就是写约翰福音的这个作者，于是使徒约翰。他看见的是，他专门在这里加了一笔，他说看见这事的那人就是我，我呢啊，就为这件事情做见证，为了耶稣基督身体被刺死，然后有血和水流出来，而这个他还专门再加一笔说他的见证也是真的，并且他知道自己所说的是真的，叫你们可以信，所以他把这个血和水流出来，从身体耶稣身体流出来这件事情呢，专门要为他做一个见证，而且也特别强调说他所说的是他亲眼看见的，是真的，讲出来以后你们就可以相信。所以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我们圣灵的源头是因着耶稣基督受害我们罪得赦免，耶稣基督担当了我们的罪因为圣灵是不能够与罪住在一起的。当年亚当夏娃一犯罪以后，圣灵呢就离开了，因为罪进入了人类，罪占据了人的心，圣灵呢就它是圣洁的，它不能够与罪同住。那只有当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的罪流血牺牲遮盖了，我们相信他，接受他，得到了这个罪的赦免，这时候我们被神的宝血洗净了，洗白了我们的罪如朱红，但是呢神呢把我们洗得像雪白。这个时候呢，圣灵就可以住在我们心中，是因着耶稣基督的血所以是因着耶稣基督上十字架复活升天，圣灵才被差派下来。所以今天我们每一个人得到圣灵呢的源头是十字架上被害的耶稣，从他的肋旁有血和水流出来。所以从耶稣基督那里我们得到了圣灵的恩赐和祝福。所以水呢代表圣灵那我们最后呢要讲一点呢，那到底水的特点是什么呢？这个呢我们用一些人的智慧我们用一些中国的古代的那个一些人，就是说我们对水我们可以有认识的，但是对圣灵呢我们可以借着对水的认识呢，因为水是代表圣灵的，我们对水的认识的特点呢，可以帮助我们来认识圣灵。这个老子《道德经》有一句话呢，就讲到说：“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处众人之所恶。所以中国那些先贤呢，他们有很多的智慧，他们观察这个宇宙，观察也得出一些关于水的一些认知。他说最大的善呢最高的善呢是像水一样的，水呢它可以供养滋养万物万物都需要水动物植物生物全部需要水，但是他不去争抢自己的位置，处众人之所恶就说水它我们一洗东西把脏东西洗掉，水呢就带着脏东西走了，我们留下的是干净的，所以众人所恶的东西呢它水也把它带走，故几于道就是这个水呢几乎就像道一样那水呢滋养万物，这个是后面那个网上我找到一几个他的解释了，水呢滋养万物却不与之争，谦逊顺流而下，借万物之势而流，归于大海，入于大地，水温柔无骨，却不惧万物，滴可石穿，遇热而气，遇冷而冰，顺应自然，人可无食，不可无水，任何食物都是靠水的滋养而成，水是万物和自然的生命之源。 所以在尼西亚信经也讲到啊，圣灵是赐生命的灵，水呢啊，没有水就没有生命啊，从肉身上生命是这样，但是从属灵上，所以水是刚才讲说水跟圣灵呢有一个代表的关系，所以看到水它可以啊滋养这个肉体的生命、物质的生命啊，圣灵呢是那个属灵生命的源头。那水是万物之母，可以养育万物，却不要求别人给它回报啊。所以我们常说，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啊。人们呢都愿意不愿意去到那个低洼的坑地去，那水呢却偏偏愿意谦卑自己，愿意就在那个洼地，对吧？这个更它这个本质呢，就更接近这个啊这个道。所以另外一个水呢，你那个容器你给它摆歪了，但是水呢永远保持一个水平啊，它永远是啊公平的。这都是一些古人的先贤呢，他们观察的啊，看不看看孔子怎么讲关于水？水有五德，因它长流不息，能普及一切生物，好像有德，流必向下，不逆成形。或方或长，必循理，好像有义；浩大无尽，好像有道；流几百丈山间而不惧，好像有勇；安放没有高低不平，好像守法；亮剑多少，不用削刮，好像正直；无孔不入，好像明察；发源必自息，好像立志；取出取入，万物就此洗涤洁净。又好像善于变化，谁有这些好得处，所以君子遇水必观啊！可以看到呢，那些古人呢，他们真的是对这个神的创造，这个水呢，有很深刻的认识，有很深刻的理解。我们觉得好像，哎呀，这个好像讲的真的是很好啊！但是这还是人的智慧，这还是啊一个。从雅各井流出来的水，当年啊，约翰福音第四章啊，耶稣说要给这个撒玛利亚妇人活水，这撒玛利亚妇人说：“哎，你从哪里得活水呢？我们的祖宗雅各挖了这口井，2000年来，我们每代人都喝这口井的水啊，真的是对我们很大的帮助。”那耶稣说了一句说这水，你们从这井里打上来的水，喝了是会当时解一点渴，但是呢，过一段时间，过几个小时，你还要再喝。但是我所赐给你们的水是活水，啊，是喝了就永远不渴，不但永远你自己得到喂养、得到饱足、得到不渴、得到满足，而且能够从你的腹中流出活水的江河，供应别人。所以我们看到啊，虽然孔子、老子啊，他们讲的很入木三分，很深刻，对于这个神的创造、水的这个属性的观测啊、观察、这个理解很深刻，但是呢，它毕竟是人的智慧，它只能够啊，暂时喝了可以让我们觉得啊很爽，但是呢，不能够赐我们新的生命，它不是活水啊，它是一个。我今天把它拿出来呢，也是帮助大家认识这个水，因为水刚才说是指向的是圣灵，所以我们对水，对这个水有更多的认识呢，可能帮助我们呢更加的认识啊我们的圣灵，那活水的源头。好，所以活水与这水有什么不同呢？啊，耶稣就回答这说，这水喝了还要再渴。人若喝了我所赐的水，就永远不渴。我所赐的水要在它里头成为泉源，直涌到永生。所以这个耶稣所赐的水呢，就是圣灵。那我们得着圣灵的时候啊，那个是啊，得着那个灵里的甘甜的供应，我们就永远的啊会啊得着饱足。那。我们知道了啊，今天知道一个真理，说啊，水啊是用来代表圣灵的， 水的很多的好的属性啊，我们可以看到圣灵。那这里呢，一定要大家不要本末倒置啊！我说好像从水的属性是源头，圣灵啊是只是指向它，实际上是反过来的。一切好的众善的源头是从神来的，是从圣灵而来的。水呢，只是一个近似的一个啊，不完全的对它的一个描述，一个表达。所以，圣灵是刚才讲到大孔子啊、老子讲的这些水的这些美德，这些好的地方，实际上都是从圣灵而来的。那这个水呢，只是一个不完美的近似的对它的一个比喻啊，使我们能够更多的去认识这个圣灵。好，那我们最后一个问题说，我们知道了这一真理，我们如何影响我们今天的生活呢？我们为什么要知道这个真理呢？知道这个对我有什么帮助啊？对我今天来信靠圣灵，来认识圣灵有什么益处呢？我们知道啊，水呢是需要一个管道的。那圣灵呢，既然是水流，它也需要一个出口，一个管道。那这个圣灵的出口管道是谁呢？就是我们的教会，就是我们的会弟兄姊妹，你们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圣灵的管道，圣灵的出口，使圣灵的水呢能够自由的借着你们的生命流出来。啊，神说，神的圣灵要从你的肚腹中涌出来，泉源成为一个泉源涌出来，只涌到永生，供应别人的需要，不但供应自己，也供应别人。所以一个管道啊，管道最重要的就是怎么样？你要保证它不要堵塞啊。我们常常呢，要让我们的管道是通畅的，让圣灵的水流呢啊，使用我们啊，流淌出去。那怎么样会堵塞这个圣灵的管道呢？啊，就是我们自己的私欲，自己的意思，自己的这个想法啊，不顺服圣灵啊，不体贴圣灵的时候，那圣灵的管道就被堵住了。这时候我们就不能够成为圣灵的水的出口啊。今天我希望呢，每一个弟兄姊妹啊，让我们的口成为圣灵的出口，让我们的手成为圣灵的啊那使用的手。让我们的教会呢，成为在圣灵在我们教会中自由运行的一个教会。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今天你让我们看到，是吧？圣灵啊，是由水的一个表达，是吧？我们借着水对水的认识，是吧？让我们知道啊，我们要谦卑自己，我们要让圣灵的水流在我们的心中流淌，然后借着我们的生命来把圣灵活出来，把圣灵的感动行出来。主啊，你就亲自带领我们的弟兄姊妹，让我们从今天开始，让我们立志，让我们成为圣灵的出口。我们这样的祷告，奉耶稣的名，阿门。好，有一首回应的诗歌。